十六节到十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给加进来。沙德拉米撒，对不起，等一下，十六到十八节，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相信，相对于巴比伦王这三个朋友，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他们表现的态度很不一样。你知道，遇见生命的威胁是他们，可是他们的回答，我自己觉得显出他们心中的安静。你看，他们没有咒骂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暴君，他们没有，也没有咒骂偶像，他们也没有咒诅那些拜偶像而且还陷害他们的人啊，而且那些人是他们对他们有恩的人啊，可是他也没有咒诅他们啊。这里其实没有像前两章提到但以理的时候用一些字眼让我们看见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柔和温婉，但是我相信他们仍然是这样很柔和而坚定的回答王啊，因为他们会在回答王的时候他们会提到即或不然，表示他们做理性的思考，对不对？也就是我想他们没有好像崩溃了或者是失控啊，他们并没有啊。我相信真实信仰结出的果子应该是像这样的。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他们读像圣经这些话，他们就只读到这三个朋友怎么样坚定的持守他们的信仰，之后呢他们就用他们自己习惯的态度或者语气来了解成这三个朋友是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讲话，所以他们自己有时候面对类似这种事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话的啊。可是我相信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并不是这样讲话，因为我相信神悦纳的是一个温和的态度，对吧？就整个圣经而言，我相信神喜悦的是这样，所以即使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这样说，我还是相信这三个朋友是在一个很温和的态度里面，虽然语气很坚定的，但是很温和的讲这些话啊。你知道他们提到即或不然是能够得胜到底的秘诀，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另外一些基督徒他们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信靠神就应该是这样，就是要信靠到底的意思就是一直相信神一定会按他们所期待的做工，他们没有留意在圣经里面那些信靠神的圣徒，那些属神的人，他们并不是每一次遇见困难都立刻遇见神的搭救解决问题啊，甚至还有可能殉道，对吗？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有时候有的基督徒好像不去想这件事啊，他们没有不太有科学精神啊，不太有归纳分析的态度，没有先观察事实。其实他们观察的事实知道这些，可是他们似乎故意忽略这些事实，然后认定如果我们一个人有信心就应该相信神一定会做工，一定会保守，一定会解救他们。这三个朋友不是，对不对？而且我想圣经并没有评论他们说他们的信心不足，并没有啊。下一次你为你的需要祷告的时候，要不要带一点这样的态度 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你的口中也有像这样的话，即或不然。主，我相信你要这样做工，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工，我还是要信靠你，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历史历代的圣徒，从圣经里面的人物到教会历史上的人物，有许多人都经历过这些事。比方像那个蔡淑娟，被称为暗示之后的蔡淑娟，她从很年轻经历了很奇特的疾病，有好几种疟疾在她身上，以至于她对她的身体造成看起来像永久性的伤害，她没有办法见比较明亮一点的光，所以她常常她的房间都要用深色的布盖起窗户来，所以人家才称她叫做暗示之后。而且其实她经常要忍受那样的疾病，或者像跟我们同一个时代的刘晓，就是杏林子，他也是这样，他的那叫什么风湿性关节炎是吧，带给他常年有时候很巨大的疼痛。这个人很幽默，他把他的疼痛分等级啊，编号啊，他们都没有因为这些事好像神没有医治他们，他们失去他们的信仰，相反的，他们好像站在神没有医治他们的这一件事情上，使他们更加的坚定的敬畏神、信靠神、顺服神，而且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值得我们思想。不要忘记，这三个朋友是在一个很大的威胁、生命的威胁底下，仍然做这样理性的思考，说这些话。你应该在平常就要做这样的思考，而且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会帮助你真正你遇见急难的时候，你才不会走出神的道路之外。可是这三个朋友的平静，跟尼布甲尼撒王的暴怒就成为一个很尖锐的对比啊！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经文，十九节，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天凶，向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很可怕啊。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王，这是古代伟大的君王，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帝国，做了我想他自己觉得蛮得意的安排。既然做梦梦见一个巨像，四种金属、四个材料、身体的四个部分代表四个帝国， 在他之后相继要兴起其他三个帝国，他就造了一个全部都黄金的像，好叫他的帝国能够长存。没想到他做这么得意的安排，竟有人不服从他，不联名签署，不共襄盛举，所以他气坏了。而且你知道那是一个大场面，尼布甲尼撒王遭拒了国中各地的诸侯大官们，这是帝国的一个盛事。这个三朋友破坏这个场面成煞风景，对不对？而尊贵威武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事啊？这里说他怒气填胸。我们把眼光从这个讨厌的尼布甲尼撒王身上稍微转离一下啊，想一想我们的场景啊，我们不是也很容易这样吗？当我们在做重要的工作，或者至少我们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这个重要的工作有可能是有各种事哦，包括你如果在端午节的时候包粽子，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事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旁边的人不跟你配合，或者是发生什么缺失疏漏的事情，我们不是也很容易勃然大怒吗？应该是过一阵子事后你回顾，你就觉得那没有什么的事。可是你不知道吗？你不思考一下吗？回忆一下我们的经验，常常我们让我们勃然大怒、怒气天凶的事情，几乎都是过一阵子我们回头看会觉得那没有什么的事情啊。可是特别因为我们正在做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我们就非常容易生气，说出尖刻伤人的话，甚至诉诸暴力行动啊。有许许多的家庭暴力都是在那种场景里面发生的，对吧？旁边的人都觉得怎么会为这么小的事情生这么大的气，可是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啊！你不把眼目从别人身上、从环境挪移一下，放一点在自己身上，想一想这个事，看看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你会不会因此立志，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不要跟这样的脾气一起生活？这个有可能发生在像这个故事里面，在一个国家上面，在社会上，也有可能发生在你的职场、你的学校、你的家庭，甚至有可能发生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小心。主特别提醒服事的人说，你在做神的管家的时候，主特别强调不是只有忠心就够了，要忠心而良善，这两件事情合起来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比较强调做管家要忠心，事物只要忠心就没有瑕疵了，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有可能正在忠心做一个你觉得是主托付你的事，我现在讲的是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啊。可是如果有人爱你的事、挡你的路，或者他的做法、他的态度，或者他说的话，或者是在环境上等等，使你没有办法完全照你想望的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可能会像主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说的话，他说他们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啊。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动手打过同伴？这个动手打同伴现在比以前更进步了， 他不一定要真正的在现场，他可以在网络上打的，不是吗？嗯，尼布甲尼撒王从一起头就警告，如果有人敢于违背他的圣旨哈，就要用火烧死他们。这几个人居然不怕他的威胁，尼布甲尼撒王很难接受这个，他威吓别人习惯了，这世界上有一些人威吓别人习惯的，你知道吧？啊，尤其男人，有一些人在家里面，威吓别人习惯了，他就只有这种态度而已哈、啊。我常常说，这样的人是很没有能力的人哈、啊，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做好，他们只会发脾气，只会压榨别人，威吓别人哈。啊，现在居然有人不怕他的威胁，所以他怒气天凶，而且吩咐把火窑烧得七倍热。这个你知道，圣经有时候都会按着我们一般人讲话这样写的，你不要去分析七倍热什么意思哈、啊。像我就不知道七倍热什么意思，你怎么要把火烧得七倍热？是原来300度，现在变成2100度吗？这里特别记述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事情，就是连抬他们的三位壮士都被烧死了。嗯，所以我想记这些话的是要描述，就对应尼布甲尼撒王的怒气哈，像火一样。可是很快，尼布甲尼撒王就被一件事情挡住了他的怒气哈、哦、就有东西介入在他的生命里面。因为第一，他发现这三个人被丢到火窑里面去，并没有很快被火烧，所以火焰就更冒得火舌冒得更大，然后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他们也没有像预期一样出现三团焦黑的东西啊，并没有啊。第二，这个不可一世的巴比伦王居然发现这三个人在火窑里面还在走路，还在走动，他形容他们在里面游走，好像在散步一样。还不止这样，还有另外一位出现，他说，我不是丢在火里面只有三个人吗？我怎么看见第四个人啊？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讲的这些话，在当时是照他所看见的写实的叙述出来，可是却成为经典之言啊。从此以后，神的儿女就被教导要留意第四位啊，嗯，那个第四位，嗯，其实我几乎觉得那位陪着他们的尼布甲尼撒说那是看起来像神的儿子，我想他没有看错，那是神的儿子，那是我们的主在旧约时代的彰显。我几乎认为主耶稣陪着那三个人在火焰里面游走的时候，不是只是走动而已，我想他们可能在跳舞，也有可能在唱歌啊。因为事实上圣经有别的地方记载，那些神的圣徒在很严苛的迫害当中，他们就是做这些事的，就是颂赞神、赞美神，对吗？嗯嗯，像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就是这样啊。他们被绳子捆着，记得吧？啊，有人认为他们的绳子脱开是火烧的，有可能主有可能借着这个这样做，可是显然火只烧绳子，并没有伤害他们，连衣服都没有烧到啊、哦！当然那是一个神迹啊。 我觉得那个场景很显然神好像在给我们叙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就是你所遇见的彼得形容叫火炼的试验，说不定他会这样讲，就跟但以理的故事有关的哈，那三个朋友的故事啊。我们借着这个，好像知道一个真理，就是火炼的试验，有可能神是借着这个烧掉我们的捆绑、我们的绳子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火不是要烧灭我们，而是要释放我们，要医治我们。神儿女能够这样想，他的生命绝对会发生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啊！事实上，这个改变最好发生在更早期，你快一点认识这一件事更好，使你一生都是这样过生活的。你遇见这些困难的事，遇见这些火炼的试验，你知道他不是为了烧灭你，虽然当时的感受像是这样，他是为了医治你啊，他为了释放你，而不是要你在遇见火炼的试验的时候把眼目放在一个前面的道路，我要祷告到神释放我，神拯救我，不是的，而是说在那个火炼的试验当中，那个火炼的试验就正在医治你，在释放你，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想，完全影响我们怎么祷告。事实上，我们几乎所有为神的国祷告的话，为我们自己、为别人祷告的话，几乎可以说都应该是这样祷告的，你知道吗？也就是不是在祷告着神什么时候做工，能够拯救、医治、释放啊？所以主才讲过一句话，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他说：“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别的福音书说：“只要信就必得着。”马可福音加了几个字：“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就是像这样，你会知道，火炼的试验不是为了烧灭我们、伤害我们，或者让我们痛苦，而是要释放我们，要拯救我们。我们不是要从火炼的试验得释放、得拯救、得医治，而是我们借着火炼的试验得拯救、得医治、得释放。我再讲一遍，我们不是祷告着要从火炼的试验得医治、得拯救、得释放，而是借着火炼的试验得医治、得拯救、得释放。我讲的有点长，你记得吧？试炼的火其实常常能够烧去我们爱世界的心，你知道吧？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常常能够烧去我们的身上的世界的样式、罪恶的捆绑，或者己生命带给我们的搅扰等等。使徒彼得讲过这个话，我请大家看两节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是受苦中的基督徒，这是思考受苦难这一件事的神的儿女都应该知道的经文。你这个是提摩太前书，我刚刚说错了吧？我是在讲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四章一节、二节。来，我们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 所以彼得不是说我们遇见这个火炼的试验，遇见苦难，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个苦难，不是的，而是这个苦难救我们脱离世俗的情欲，对吧？彼得讲得很清楚，不是吗？你以前读过这个经文吗？我猜有的人读过，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入他的脑海这个真理。彼得是这样说的，这不是我个人的解释吧，不是我曲解他，他就明明白白这样说的，这是我们相信的。当你遇见这个世界上的人，你旁边的人嘲讽你，带着尖刻刺人的话，那个可以成为仇敌攻击人的武器。可是我们自己呢，在我们这边，我们如果能够以温和的心坚定地持守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将得着完全的医治与释放，也得着建造啊。所以我一直强调，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常常带着这样的态度，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都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这也是我们的主讲到我们应该效法他的时候，他特别挑出这一件事来讲，柔和谦卑啊。你要不要真的听进去，而且下定决心，你无论遇见什么，包括遭遇别人不合理的对待，我们这边总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我觉得这应该是但以理记述了。但以理在记述这一件事的时候，用了，可能新约圣经罗马书的一句话，很能够来阐述这一件事，就是这些人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因为他们不但火不能烧他们，他们从火里上来的时候，连一点臭灰打鼻都没有，所以说一点火料的味道都没有。你经过试验的时候，可不可以没有火炼、没有火料的味道？这个不太容易哦。哦，有的人，美国一位布道家 Henry Beecher 说，有一些人如果他们有一些付出，无论是金钱或者时间或者服事上有一些付出，他们就会像母鸡下了蛋一样咕噜咕噜一直叫，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做了这一件事。而有一些神的儿女也是这样，他们有可能用很属灵的话来讲，但是有可能他们骨子里面是希望大家都知道他们正在经过火炼的试验，他们多不容易，他们怎么样得胜啊。我知道这个很难说，这种东西很 tricky， 非常的细致啊。你知道有的人他们会说好像很谦卑的话，可是他们骨子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想要表现给众人看。那这个我讲这个话不是要批评你所看见的有些人说的话，他们的表现内心这样，不，我多年前我已经学会我们不要轻易的论定别人的动机啊。我讲这些话是要我们省察自己，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一件事啊。有的人就是在说，哦，我这样给出去，你不要让别人知道，右手不要让左手知道他做的事等等。可是让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用的语气是比较像是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样啊。我再一次说，我不是，我们讲这些话不是要大家学会去批评别人，而是我们留意自己的内心啊。而我们能够胜过这种动机， 有一个伟大的秘诀，就是常常望向耶稣啊。尼布甲尼撒王认为在火窑中那个第四位是神的儿子，我也相信，嗯，他就是在旧约时代，他也临到他所忠心、他所保爱的子民，陪伴他们、护卫他们。事实上，从那个时候到如今，差不多2500年了，我们的主一直继续的做这一件事。你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有的时候，他让人在异象中来看见这个，甚至有的时候，那个异象有可能是睁着眼睛就看见了，像尼布甲尼撒王看见的一样。我不知道那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有没有看到那第四位，我不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像那种像他们这样真正属神、认识神的人，他们并不需要看见这个，你知道吗？他们仍然知道主与他们同行啊。弟兄姊妹，在你的家中，在夫妻之间，在亲子之间，在你家里面遇见一些困难或者一些危机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忘记有第四位与你同行，不要忘记这个好吗？嗯，我出信主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家庭会在餐桌上面挂一个牌子，意思就是有一位正在听你讲话的那一位在我们的身旁，大概类似这样的话啊。我们的眼目总要习惯于时时的从环境转移望向耶稣。我自己认识不止一个家庭，事实上很多很多这种例子，他们在遇见困难或者遇见经济困窘的时候，经历主的恩典帮助啊，主到今天还是做这样的事。当你在职场上，也许为一个 project、为一个案子而烦恼，或者你经历上司或者是同事的欺凌，如果你因此心中烦乱，那个时候让我们记得想起但以理的故事，告诉自己我不要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让这件事情使我心中烦乱，以至于脾气情绪就冒出来掌管我们，这个我们可以决定的。我知道有的人要决定这个比别人要更困难一点，可是绝不是做不到的，而且必须你自己来做啊，必须你自己来做。要像这三个朋友一样，沉静的望向神，望向这第四位。你不知道吗？这是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一个操练，一个学习啊。望向这第四位。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当你在学业上考试的时候，或者你在思量你的前途，以至于有一些担忧、惧怕、彷徨的情绪临到你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你遇见挫折、遇见障碍、遇见一些危机，在这些时候，请记得那一位奇妙的婴孩被称为测试啊，不是吗？因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无论奇妙跟测试是两件事，还是在讲奇妙的测试都很好，那是一位奇妙的测试。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我刚刚读的是圣诞节有名的经文，虽然它出现在旧约，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啊。这位奇妙的测试正伴随着你，预备要帮助你，赐你智慧，赐你力量，赐你好机会啊。就在你在思考你的运气好不好的时候，不要忘记这第四位很乐意赐给你好运到的，他会赐给你好机会。我不舍得在给别人说祝福的话的时候会提到这一件事，就是神使你遇见好机会。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啊，神的介入常常就是这样临到我们，好像一个好的机会。所以我许多年来，我从我年轻的时候听见一位老牧师教导这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期待神的介入。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God intervenes, 神的介入啊，神的介入常常发生在我们一无所能的时候，当你还有办法，而且一直在那边想办法做一些事的时候，大概通常你不会想要祷告求神介入。事实上，神也不太介入那种事哈，要等到你觉得不行哈。但是最好你不要等到真正的已经一筹莫展，已经事情已经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才要发现你没有办法。你如果能够从最起头，就从心里面知道你是软弱的，你没有办法，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可以介入了。我从年轻的时候听一位老牧师教导这个，我自己这样学习，其实他教导这个我很容易就深渊与深渊响应，心里就明白，因为我从信主以来就经验过这些事。可是从那以后，我就有的时候会教导人这一件事，而且也看过许许多多的例子，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后来神怎么样介入。通常神介入都不是我们原来预期的样式，神照着他的方式，还有按他的时间介入啊。当你忽然遇见危险或者危机，也许你被别人批评、攻击或者陷害，如果你自省有亏欠的地方，那你要去改正。如果你自省以后你没有觉得神提醒你什么要改正的地方，你就要望向耶稣。他是在火窑中的第四位，在你的火窑中他仍然是第四位啊。当然你不需要第四位，你只需要第二位的而已啊。这是一个我从十八岁遇见主以后就开始过的生活，就是宝贵神的同在。我遇见的主，我知道什么是神的同在，就很自然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荣教师，没有这样被教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自然的就过这种生活，就是会去宝贵神的同在，会去操练神的同在。也就是一旦神的同在的意识感觉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安，而且会一定要去，有可能一边在做我该做的事，但是在心里面有另外一件事寻求着怎么样可以得回那个对神同在的意识，使我的心可以安稳安息在他里面。这是我从十八岁认识主以后就很自然过的生活。那时候没有人教导我，所以我 没有走得很快，可是我们从人起头就是这样。我跟你讲其中一件事，我们这样操练会带来的结果。我从小就很怕黑，怕鬼。我十八岁才信主嘛，在那之前，有时候在家里面有人讲鬼故事，通常人家讲过，大家怕一怕，讲完散了以后就散了。我不是啊，我有可能想象力特别丰富啊。我的兄弟姐妹里面，有的人蛮喜欢讲这些故事的。那个时代，没有讲很多了，但是讲过啊。然后你也不需要他们讲啊，就很自然的怕那些事，怕黑啊。那个时候我们家在台中，住透天处，就一楼二楼。我们平常都在二楼活动，我们房间也在那里。一楼有浴室厕所，你知道吗？在白天，假日的白天，我要跟大家在讲话，我要一个人下到一楼去上厕所。我常常叫我妹妹陪我去啊。我那个小妹曹素华，到后来都还记得这一件事啊。可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十八岁信主以后就完全改变了，才没有了。我一直到25岁开始侍奉主，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才更多的得胜这一件事啊。我刻意要讲这个，就让你知道有一些东西我们是要长久学习的啊。你有可能不是像我一样怕黑。但有可能你有别的软弱啊。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习惯于望向耶稣，习惯于宝贵神的同在，其中一个在我们身上会产生的事，就是我们会逐渐的更脱离我们旧有的生命。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靠着圣灵致使我们的肉体，致使我们的老我啊。那是很真实的事情啊！我有一次听一个女孩，她在海外，在一个教会聚会，她跟我提到在那个教会里面，从牧师到同工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些让人家觉得不美的事。我就给她加了一个 comment。其实我不认识她教会的那些人了，所以。我不是特别要去批评论断，可是他跟我讲这些，我都讲了一句话说，我想有可能他们在那里不太教导致死老我吧。他马上，那个女孩马上就同意这一件事情，我也觉得是这样。我没有觉得我们在这里教导这个弟兄姊妹就都已经脱离老我，那要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可是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当我们真的宝贵主的同在的时候，不是把它当作只是一种操练，然后可以去跟别人讲说我现在已经学会每一天等候主一个小时，我讲的不是像这样，而是你真正的学习每时刻宝贵神的同在啊。那个一定会影响你生命的魔术跟建造，一定会的啊！我跟你讲一个，有一点好像在夸耀自己的话，可是我没有这个意思了。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荣教师还在世，他把一本书交给我重新翻译，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喜安堂出版社出版的。因为有人跟他反映原来的翻译不够完全，虽然有原来那个译本很好，因为至少更早期就有一些人从那本书得到很好的帮助，那是一本在教会里面有名的古典名著啊，《十字架的道路》， Gregory Mantle 所翻译的啊。 他们说那个原来的翻译不够好，其实连作者的名字他都翻错了哈。那个名字叫 Gregory Mantle， 他们原来的那个译本却翻译作乔治曼德尔，他这样看错了 Gregory， 把他看成 George。 当我翻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翻译一本书都会去荣教师的房间跟他校对，他拿着原稿，那本书是他推荐给大家，他自己有那个原文，然后他就看着原文，有时候他根本就没有看着，闭着眼睛就听我读我们的中文翻译，有时候就会给我们指出一些我们翻的有问题的地方这样。哎，我们坐一坐，他忽然插嘴讲一句话，他说一样在做这样的翻译的工作，有经验跟没有经验就不一样。我知道他在鼓励我哈，他意思是说因着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所以翻译起来就不一样。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更多的不是在写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虽然包括这个，他主要就是在写致死老我，致死己生命啊，与主同定啊。我最近想起这一件事，我回顾，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在跟荣教师在一起，二十四五岁的时候跟他在一起之前，已经在我身上有这样的建造呢？我想一想，我觉得我刚刚所说的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从一起头就过这样的生活，宝贵神的同在啊。你知道有第四位同行，那我这样说，他并不是很奇妙特殊经历，他不是的，他是属神的人的日常，他应该是神儿女的日常，就是常常意识到有第四位同行是神儿女的日常，应该要这样，他不是一个很崇高的好像读研究所等级的属灵操练，不是的啊。而且那不是在我们遇见危难的时候我们期待神恩典的帮助，所以我们才望向他说有第四位与我们同行。我们的主不是在我们遇见危难的时候才跑过来说，哎，我要帮助你，你祷告吧，并不是的，他一直在那里，只是我们不注意他。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注意他？因为遇见困难，而那正是神的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手腕，就是让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事，好像我们注意到他。这是我刚讲的这句话，是尤金·彼得森在讲到约伯记的时候讲的话啊，神让约伯遇见这些，好像约伯注意到他。在这个之前，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我想他全心全意，他的生活常常注意这一件事，要生命没有瑕疵，不要得罪神，要行得正直、敬畏神。可是他还不明白那个不够啊，他应该让他的生命除了这个以外，他应该常常注意的是主自己，常常宝贵神自己。所以我非常 appreciate， 非常同意 Eugene Peterson， 就是写信息版圣经的 Eugene Peterson， 他讲的话，他说神允许约伯遇见这些，好叫约伯注意到他，注意到神自己啊。神允许我们遇见苦难也是这样，好像我们望向了第四位。可是你要知道，那不是只是急难中的帮助，等你的难处过去了，然后呢你就继续过原来的生活，等下一次有问题再来找主，平常你就知道可以找主。这样有的人以为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意义，这个信仰的核心思想，才不是嘞啊！那样看着第四位宝贵神的同在， 是神想要我们过的生活。他允许我们遇见火炼的试验，好像我们望向第四位，好像我们察觉第四位的存在，那是神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开始这样。所以他希望我们在那个之后，就是难处过去了，我们留在那里，留在神同在的隐秘处，与他同行。这是我们很多年来教导弟兄姊妹的事。新约圣经使徒约翰称他叫做一个住在基督里的生活，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对一个不那么认识神的人，当他遇见危难的时候，神给他机会，好叫他望向耶稣，看见有第四位在火窑中与神同行。可是对你，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好好的跟随主的人，认识主的人，神期待你平常就操练这一件事，把它当作你生活的日常，把它当作你生命的核心的东西，像保罗一样，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以得着他为他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事。他竭力追求的就是这一件事。为什么有人连那种经文都要把它说成，把竭力追求说成追求成为一个好好的传福音宣教的人呢？我很难了解。可是有的人就是这样说的，保罗在那里才不是这样说。那样的人一定会留意叫传福音宣教的，可是保罗在那里，他的生命的核心不是追求那个。他说他要看万事如粪土，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那才是他追求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好好的跟随耶稣的人，你一定要操练这一件事，平常的日子就常常望向他。无论你在唱诗歌，在听到自己祷告安静的时候，还有你在生活的任何一个片段当中，都应该继续这样望向耶稣，操练默观，操练等候神，时时的望向他，直到他成为你生命的习惯。你越早这样操练，越容易成为你生命中的习惯。人类堕落离开神之后，虽然神把他们赶离约伊甸园，神还是一直想办法在世界上安放一些通往天的门。有的是他主动的要人做一个物件来成为一个表号提醒人，就像神要摩西造会幕一样，里面有至圣所，对吗？可是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遭遇的事都有可能会遇见有一些门路是通往天的。谢斯路易斯很懂这一件事，他在写纳尼亚传奇的时候就特别表达这一件事。每一集他的七册，每一册那些孩子怎么样去到纳尼亚，都是有特别的门道的，可能借着一幅画，可能是在遇见一个车祸，也有可能一个衣橱，各种事物都有可能，就看你注意不注意这个。如果你注意这个，你就会遇见。也就是主其实虽然把人赶离伊甸园，他一直把这个门开着的啊。当然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从此以后这个门就更加的明显，因为借着十字架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进到幔内，进到至圣所啊。可是对有一些人而言，那仍然是隐藏的，幔子已经拿去了，他们脸上还有帕子，这是保罗说的啊。我们怎么样让帕子除去？我相信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槽点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去意识到有第四位与我们同行，那么 这个属地跟属天之间的幔子，或者在你脸上的帕子，将会，我这样形容好了，将会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到后来就会变成好像半透明的。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好像已经没有那个帕子存在，你经常可以面对面在主的面前。当然那仍然不是完美的，要等到主再来，我们到他那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就将要亲眼看见主。这个属地跟属天之间的幔子会越来越薄，之间的桥梁却会越来越坚固啊！你就发现你好像不是一个桥梁了，而是你就走在那个道路上，甚至你好像已经踏足在那个领域里面了。你懂我意思吗？也就是你不是还在想着你在操练等候神，在操练默观，而是你已经知道随时知道怎么样进到属天的领域里面。我们读最后这一段话，但以理书第三章28到30节，28到30节，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那天尼布甲尼撒王看见这三位表现出来像他们的神这样忠诚信靠，而且看见这个奇妙的结果，甚至看见荣耀的神子显现，我想这个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服了下来啊！我觉得他这一次的经历比起第二章但以理给他解梦他有的反应，我觉得是更靠近神的啊。也许套用主耶稣对一个文士讲的话，就是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先前但以理解梦的时候，但以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也服下来，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看见的，他所承认的，好像不是这位神，而是这位神的神力，他发功发得出来。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父亲，我们去探访她的爷爷的时候，因为发生一些事，她的父亲是一个在庙里面拜师的人，他碰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们很好，你们的功发得出来。我想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但以理解梦这件事，他里面的了解就是他有这位神有神力，也有可能他认为他是众神当中最厉害的一位。不过那个时候我想他想到的神都仍然是那种要怎么形容呢，你知道这世界上包括很多拜偶像的人，他们其实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就好像是一种宇宙里面一个属灵的力量。所以呢，有的时候可以借着一些事情可以操控这个属灵的力量，我们称它叫做奇门遁甲的事。所以之前我告诉大家，我觉得尼布甲尼撒造那个金像就是他走奇门遁甲的路线啊，他以为这样好像比方叫你改一下门的位置啦，在这里挂个镜子啦，那里怎么样啊，避开这个柱子啦，就可以改运一样啊，他差不多是这样啊。但是这一次因为他看见了第四位神子，他进一步认识这位神的崇高，我觉得他开始 把这位神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的神耶和华神看为是有位格的神，而且还是至高的神啊。他也看见这位神如何眷顾属他的人，你知道这个，他知道这位神怎么样眷顾属他的人。在这一个故事里面，火窑的故事里面，带给尼布甲尼撒的认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让我这样分析他，给你做参考。你知道偶像的诠释，他被尊为神的意义，其实常常是表现在那些属灵的运作上面。我们讲的包括奇门遁甲，或者是那些运势啊，什么地理师所做的那些事情，可是真正的神，真神，他会做工，不是借着这些东西，不是要去做法一番。他会做工是看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的光景。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拜偶像的人一向不会在求问他们神明的时候得着的回应是要触及他们生命当中的东西，而只是触及外在环境的东西，或者说触及他们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是他们应该变成怎么样的人。但是尼布甲尼撒王看见这三个朋友，所以神行这样的神迹帮助他们，是因为他们向神忠心。你知道拜偶像的人并不需要忠心的，他们根本不需要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可以借着另外一个法师做法一番，会带来什么结果？所以就变成你会经历更多的神力，是因为你找到一个更好的法师，或者说你付的钱更多。可是真神从来不吃这一套的，他只管一件事，你是怎么样的人。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异，这是这世界的神跟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很大的区别啊！因为这位神造我们，他想要建造我们，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个计划不是在今生过什么更好的生活，不是的，比这个好多了，是在永恒里面。所以我觉得尼布甲尼撒经过这个第三章的故事，他变得更不一样，他逐渐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人开始以有位格的神来认识这位神，那是另外一个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机啊。也就是那位神不是由我来定义的，不是由我做了什么事来定义的，是无论我怎么样，就是我不理他，不信他，他仍然存在，他仍然继续做他的事。我觉得你不讲一下经过这一次事件以后稍微认识这一件事，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神没有因为尼布甲尼撒设立金像还有破坏圣徒而惩罚他，这是很有趣的事，对不对？你们注意这个，所以不要太轻易的，只要发生世上发生什么灾祸，就说因为那些拜偶像的人拜偶像，所以神才降这个灾祸，才没有嘞。神谁告诉你神会常常降灾祸给拜偶像的人，并没有啊。至少在这里神完全没有惩罚尼布甲尼撒，连动一根毛都没有，但是下一章你将会看见他，因为他骄傲来动他。你看神想要做的工作就是像这样，所以我一直相信 所有这些故事，在神那一边，他的存心就像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存心一样，他在照顾他的百姓之余，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存心，想要施恩给尼布甲尼撒王。你想到这个不会很受感动吗？我们的主，这就是主所做的。但愿我们也都这样认识神。好，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67首，颂赞诗选167首。跟第三节唱两遍啊。有一件事我愿就做，把我过去一切无悔，我用多少使我接近，使我接近，就将我里里外外如数一样，用水用火，无论如何促进我的起立来唱。
有一件事我愿